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世言老师，我们把时间交给世老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年是比较对我来说有一点难的一年。你们都应该听过，我是八月的时候我爸爸过世了，但是这个不是今年是唯一离开的人。我爸爸过世了之后也马上收到消息，在我们这边珠北三里场那个王仁姐妹也过世了，也吓一跳，应该也让很多人很难过。所以今年从开始一直要面对，对我来说一直要面对死亡。你们可能也听过一月的时候，我们德国马堡再会来的宣教士夏牧师，他是一个在台湾服侍很久的宣教士，是我在台湾最密切的同事跟朋友 也走了。所以今年要跟很多朋友跟家人要说拜拜，那这个不容易。我今天给你们看，这是我爸爸的坟墓。那我爸爸过世了后，你们看最左边是我爸爸，旁边其他两个也是我的家人，一个是我爸爸的阿姨，一个是我爸爸的表姐。然后上个礼拜右边又出现了我的主日学老师，差不多50岁，也还是很年轻，突然就走了。所以今年你要看那么多人离开了，不知道你们生活当中应该有的时候也需要面对死亡。那当基督徒很久，我面对死亡还不容易，还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但是在这个世界面对死亡不容易的事。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一个旧约的祷告，摩西在诗篇给我们一个祷告，然后摩西在这个祷告也是在思考，也是在痛惜我们人的死亡。那我们今天要看这个摩西的祷告，诗篇90，我们先一起读这个摩西的祷告。请你们，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神真真主主，地狱世界一切真真真，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你是人归于尘土，说你是人有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一刻的昨日，又变成这一刻，你叫他们落在中去，他们入睡一觉，早晨他们入睁着头，早晨发芽成长，晚上割下棍子，你的罪赦免，因你的愤怒而健康，天天之前等你的一年而在你的面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那是将中80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众口周转，战略不中，我们凭着这次去最上你就记得全职，谁按着你上传家的上传，就你知道我们怎样传承这日子，好像本着找自己自己有话你要把你解决了，你也常越比你突然不会，就你是我们早早抱得你的慈爱，好像我一生一世突然起来，但有痛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日子叫我们起来，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苦难现在显现，主我们的上帝，让我们归于尘，愿你建立我们的走走高，愿你的建立。所以这是诗篇当中唯一摩西写的一个祷告，然后摩西在这个祷告就在思考我们人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要一起看这个经文，我们先要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今天早上 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现在有透过摩西的祷告，也有思考很难的题目，那就同时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永远都是在你的手中。所以请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就让我们重新听到得到你的话。阿们。所以摩西在这个祷告就是在思考我们人的死亡，但是他是从什么地方出发了，靠近那么难的议题，那么痛苦 的事情。其实他不是先从我们的问题或者先从人来看，他是先回到最稳定的基础，摩西从永神来看，从永神来开始。所以摩西在头两节先会让我们记得，其实我们人不是最大的标准，其实最稳定最重要的是那个永生。所以神他是永恒的，摩西在第二节就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所以摩西从这个地方开始，而且他也马上让我们记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东西跟上帝不一样，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事，不管是人还是东西，都有开头。连我们看外面最高的山，对我们来说山都不会改变，但是连这些高山摩西说他们在一个时间点都不在。所以什么都是有开头，什么都是从神而来。地跟世界很久以前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也是圣经的开始，摩西也写了摩西五经，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从永远就有上帝，他是永不改变的，他是最稳定的基础，他是永恒的，而且他跟我们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他会超越一切我们的理解，会超越一切我们外面或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会看到的。但是这个不是唯一摩西关于神说的，其实摩西在第一节也是马上或者这是他原本的出发点，这个永神好像很远很伟大的神，他不是离我们很远，其实他要跟我们在一起，他要跟我们人有关系，他要做我们的居所。那这个摩西也很清楚，因为如果我们看摩西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从上帝收到的任务，他是带着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然后在旷野当中，神也给摩西一个命令，跟摩西说，在出埃及记25:8，跟他说要盖那个会幕。所以那边说，又当为我造那个圣所，是我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摩西收到那个命令，神要他们要盖那个圣所，然后神可以跟人在一起。那现在要看清楚，神不要摩西盖他一个房间，因为神是一个流浪的神，没有自己的家， 不知道要住在哪里，这个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我要跟人在一起，我要让他们看到我的同在。所以因为这个摩西收到那个命令，然后摩西自己也很清楚，其实神不是需要房子的人，他是要跟我们人要同在，而且为了得到这个，他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地方或是特别的地点。摩西自己也是在申命记33:27也会说，永生的上帝是你们的居所。所以跟诗篇一样的话，神是你们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所以神根本不需要那个房子，他自己就要变成我们的居所，他要跟我们人在一起。然后在以西结书也有有趣的，那边是以色列人，一半的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以色列，已经不是在耶路撒冷，已经没办法去那个圣所，没办法去那个圣殿。然后有的人批评他们说，你们看现在神离开了你们。那以西结也是跟他们说，你们不用听他们的话，因为神说，我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着他们的圣所。所以连外在可能没什么聚会的地方，其实神自己要变成人的圣所。所以摩西 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发，靠近我们人的情况，他是确认我们有那个永恒的神，而且他要跟我们人在一起，这个就是他最原本的希望，他是我们的居所。那现在有这个基础，知道神这个永生的神，他不是离我们人很远，他要变成跟我们在一起的神，他是我们的居所。现在从这个基础，摩西继续通习我们人的情况。所以摩西现在这么描述或是这么思考我们人的情况。那我现在要给你们看一个照片，不要害怕，我知道现在给你们这个照片可能有人有心里有一点不舒服，我自己看这个照片也很不舒服。你们看，这个是人的骨头。那摩西接下来从三到十二节原则来说就做这个，他就是用话语描述这个图片，他是用话语告诉我们，你们不要骗你们自己，你们就要看清楚，你们就是这个。你们现在可能还是开心的人，但是有一天留下来的只是你的骨头，留下来的可能连骨头没有，可能都是尘土。所以摩西先描述永生，然后接下来他继续思考我们是凡人，我们根本跟那个永生的是不一样 的东西。我们是凡人，凡人是有什么特色？凡人的最基本的特色，凡人会死。所以人不是永恒的，神是永恒的，但是人，摩西说人是尘土。那人是尘土，在第三节说上帝使人归于尘土，世人要归回，要归回到哪里？归回到尘土。那这个摩西在创世纪第三节十九节也已经记录下了，说那个人的堕落之后，人跟神的关系断掉之后，这个就是我们自然的情况。我们先过了一个很痛苦的生活，然后接下来因为你们是从土而出的，你们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所以摩西就不客气，很坦白的跟我们说，你们就是尘土，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结束点。那摩西在这边不会停下，他会继续就是提醒我们到这个情况。所以先说我们是尘土，然后继续描述其实我们的人生都 很短，而且很脆弱。也许我们人会认为一千年 很久，但是跟那个 永恒的神比较，连一千年就一阵子就不见了。然后我们的生活就是跟一个睡的一觉一样，可能马上没有人记得。然后摩西继续在第五跟六节也会说，我们人我们的生活就是像一朵花，很脆弱，早上很漂亮，晚上就是枯干。所以摩西用很多比喻就是很坦白提醒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凡人的情况。所以摩西用那个花，一朵花做这个比喻，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这个世界，不管我们看我们人或是什么地方，我们都会碰到一样的真理。比方说给你们看这个水，我记得我差不多二十岁的时候坐在一个河边，然后看到河边有一些水流，有一些泡泡出来的，做一些漂亮的一些动作，然后流流流，看到那边那个泡泡已经不见了，觉得有一点难过，因为一下子看起来很漂亮，一下子就不见了，而且永远不会这样回来。所以有的事情就过得很快，或者你们看这个动物，不知道台湾有这种苍蝇，我们在德国它的名字是一日苍蝇，因为他过的生活就是一日，中文好像是浮游，所以他的生命 很快 很短。那看这些东西，我们可能认为那我们人还是比较好，但是其实我们人的生活跟山比较，或是跟宇宙比较，我们还是这样，一下子出现一下子不见。连我们看宇宙最大最稳定的事情， 连我们的宇宙有一天会结束。这个不是我基督徒说，这是物理家也会说。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物理教授，不是基督徒，他跟我们分享，你们学生们，你们要看我们的宇宙，它会一直会扩散，扩散，扩散，有一天扩散了到，到永远。那但是他说，有一天最后的太阳会熄掉，因为它里面的燃料都用完了，所以最后的太阳熄掉了，宇宙都变黑了，而且变冷。然后那个时候黑跟冷没什么动作，他说这个就是时间会停下，什么都会结束。所以从最小的地方到最大的地方，其实我们认识的世界都一样，什么都会结束。那这个是摩西就是很坦白提醒我们，你们不要不看这个事情，什么都会结束。然后摩西在这边也还不会停下，他会继续描述我们凡人的情况。摩西说他是继续痛惜，其实我们不只有外在的问题，我们不只有外在的死亡，其实我们问题是更深入。因为在那个永生的面前，我们人就不能活下去。如果我们凡人跟这个永生比较，其实我们根本没办法活下去。而且在摩西说在第七节说一个很不舒服的一句话，他说人是因为神的怒气而消灭，所以我们根本不会死，因为身体有一点脆弱，我们为什么会消灭，为什么会死？因为神的怒气。哇，这个有一点可怕。所以我们人不只有死亡的问题，其实死亡是我们人的罪的结果，是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 断掉了，因为这个我们才会身体的死亡。但是这个身体的死亡是更深的，也有一个属灵的死亡。那这个摩西也是很清楚，他也是在创世纪第二跟第三章就是描述了这个情况。本来人不会死，但是后来人跟神的关系断掉，所以死亡就是加入了我们的世界。那保罗一样也提醒我们，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人因为我们的罪就会最后的结果是死亡。而且我们可能还是认为我们可能没有那么不好，但是其实摩西在第八节也是提醒我们，其实在那个永生的面前，在他的光明中，人的罪都会出现。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看得清楚，我们都没有资格活下去。那这个一样的真理，我们也是在保罗的提摩太前书也会碰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请神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是人最能看见，是不能看见的，要清楚出来。所以那边保罗做跟摩西一样的对比，有那个永恒的神，他是在那个光明中，然后我们人就根本没办法靠近他，没办法可以跟他在一起。或者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以赛亚自己描述他被呼召的经验，他说 我碰到那个永神，我就发现我没办法，我是 有罪恶的人，我没办法活下去。所以摩西他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不只有永神跟凡人的问题，我们有更深入的问题，我们也有圣洁神跟罪人的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人自然的情况。但是摩西说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会死，我们有罪，因为这个跟神没办法在一起。但是摩西说人根本不在乎，我们有那么糟糕的情况，但是我们好像过的生活就是不要看这个事情。所以在第九节说我们的日子经过得很快，但是在十一节谁晓得，谁按着这个理解过他的生活。我们都是过了我们的生活，按照我们自己想，我们可能是永远的人。那这个也是雅各书，我刚刚一起读了雅各书第一章，现在雅各书第四章 思考也会痛惜，我们人就不在乎，然后过了一个不在乎的生活。我们一起读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节，请。哎，你们有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在哪里住一年做买卖的那些，即使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所以雅各跟摩西一样，你们要记得我们的生活是有一个云雾，可能今天出现了明天就不见了，但是我们都是做很多计划，我们明天或者明年会做什么，但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个明天或是一个明年。所以雅各也是批评人好像都不在乎，我们人生可能看起来很久，但是事实上会很快可能结束。那一切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事情很快可能也变成很成功，那我们现在可以说那没关系，我们还是活得可能七十年，摩西说可能八十年，那今天医疗比较发展可能到九十年，但是其实还是过得很快。那我们本来想的很重要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重要。我还记得我以前在我德国的公司上班，我们有一个经理部门的经理，他一直提醒我们年轻的同工们说，你们都要记得在你们最后的一路上搬家公司搬家车不会跟着你们。你们懂吗？最后的一条路到那个分墓园，搬家公司都不会帮助我们带我们所认为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可能都非常努力，为了每一天有买新的车，买新的东西，买新的手机，但是最后什么都没有意义，因为我们都不能带。所以我们人的问题很大，但是我们根本不在乎。那摩西提醒我们不要不在乎，不要不在乎要做什么。他是在十二节有句，他说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要数算，要计算自己的日子。为什么要计算？为了要知道我已经过了多久，或者我的生活可能可以算一算还多久吗？这个应该不是摩西的意思。为什么他叫我们要计算我们的日子？因为有一个真理，可以计算的东西它有限。如果我可以计算它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就是代表它是一个很固定 的日子。所以如果我永生 的日子我们不能算，因为它是永远的，所以永远的东西不能算，但是有限的东西可以算是多少。所以摩西提醒我们，你们要计算你们的日子。为什么？因为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就要面对我们人的情况，我们要面对我们是凡人，我们会死，要面对我们是罪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根本没办法活下去。所以摩西说，你们要记得我们就是完蛋，我们自己什么盼望都没有了，今天可能过得开心的日子，但是我们的情况就是不好。所以不要不在乎，要面对，要好好看我们的骨头，要思考，要记得我们就是跟那个永生的神，跟那个永远不会改变的神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是凡人，我们会死，我们有罪，还有很糟糕，我们好像不在乎。那现在我们人不在乎，摩西说我们要算我们的日子。那现在中文的圣经它是翻译，我们要好好的计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其实如果我们看别的中文翻译，比方说如果你们有英文的可以看，大部分的翻译他们会把那个第二个部分会翻译，你们要计算你们的日子，为了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计算，我们要记得我们有限。为什么？为了变成聪明的人，为了得到智慧。所以我们要面对我们凡人的情况， 我们要变成有智慧的人。但是摩西他要我们什么智慧？我们要变成怎么样的智慧的人？那我们要好好的计算我们的日子，要面对我们凡人的情况。那这个智慧是什么？是以赛亚书22:12的智慧。那边说以色列人那个时代有一个成语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是这个智慧吗？我们知道以后会死，那今天就为我们自己努力一点，享受这个生活吗？这个有的人 的结论。其他人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自私的结论，觉得我们知道我们生活有限，那今天要过一个好的生活，为了我们隔壁的人，为了其他人，好好爱他们，好好爱我们的家人，这个也是一个智慧。但是这个为自己而活，还是为别人而活，这个不是摩西在这边提醒要得到的智慧。他提醒我们要得到的智慧是在13节，摩西自己会开始做。他说我们需要的智慧是求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凡人的情况就是不好，就是没有盼望，所以我们凡人要祈求永生，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所以摩西在13节就会开始祈求神，然后跟神说求主要转回怜悯我们。但是现在摩西在13节开始求主要怜悯我们，他很大胆的求主，因为他在那边说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所以摩西原则来说跟神说，你要悔改，你要后悔。所以摩西在这边用的希伯来文的字就是他跟神说你要悔改，这个 很大胆的，很有一点奇怪。为什么人现在跟神说你要悔改？悔改的人，悔改的是应该是人，只有在圣经里面，只有摩西那么大胆的跟神沟通，那么大胆的跟神说你要悔改。因为摩西很清楚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就是完蛋，我们自己悔改也没什么用，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情况。所以唯一可以改变，可以给我们盼望的地方是那个永生，他要传回来到我们，他要帮助我们。那摩西在其他的地方一样那么大胆的为了人祷告。你们可能读过那个旧约的故事，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摩西去那个山上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来，然后以色列人开始拜偶像，做一个自己的一个新的偶像，做一个黄金的牛，然后拜那个金牛。然后摩西下来，神跟摩西说我要审判以色列人，我让他们消灭。那摩西很大胆的一样用一样的话跟神祈求，出埃及记32:12跟神说，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所以那边摩西用一模一样的话，他也是说你要转意，你要后悔。因为摩西知道神的怒气我们就没办法，唯一可以改变是神可以重新怜悯我们。所以摩西他是求神要悔改，要改变，要转意，要怜悯我们人。那我刚刚说了，只有摩西在圣经里面那么大胆的求神，如果是从字来说，真的只有摩西跟神说你要悔改。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例子，比方说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8章那边亚伯拉罕为那个索多玛祈求，上帝也是说要给那个索多玛那个城市审判，然后摩西开始祈求神，如果在这个城市里面有50个好人，你可不可以怜悯吗？神说 OK 我可以。那亚伯拉罕继续祷告，那如果有40个人，如果有30个人，如果有10个人，所以他是也是求主，很大胆的求主，你要改变，你要传意，然后神也是听他的，最后连10个人都没有，但是神他是听到亚伯拉罕的祈求。或是在阿摩斯7:4-6，阿摩斯那个旧约的先知也那么大胆的求主，你要怜悯，我们一起读这个经，主耶和华又指出我的先知， 以色列或者这样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仔细，因为这耶和华就会说这样。所以在这边阿摩斯也是跟神祈求，然后跟神说，你看以色列这些人，他们那么脆弱，他们那么弱，他们根本没办法。那神最后也会说，耶和华就后悔说，所以一样他也是传义。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得出来，我们凡人，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我们可以很大胆的求神，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现在也可以思考，摩西那么大胆的靠近神，用那么强的话，你要悔改，你要改变你的想法，这个我们人跟神说话真的是好吗？但是其实摩西他就知道，我们已经是完蛋，我们的境况已经是没什么盼望，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很大胆的靠近神，希望他可能还是会怜悯我们。所以摩西他就知道，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那个永生，永生就是怜悯我们。而且这个也是圣经叫我们做，这个不是叫摩西的结论，其实整个圣经也是提醒我们，邀请我们，欢迎我们，我们要那么大胆的求神，要怜悯我们，要帮助我们。我们在很多地方会看到，比方说在约珥书第二章13节到14节，那边一样也是提醒我们，要跪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为他有恩典，他有怜悯，他也没有那么容易会那个发怒。然后最后，约珥说，或者他会转意后悔，留下那个余福。所以约珥也会说跟摩西的这两个字，后者神他会转意，他会后悔，然后会怜悯你们。那对于约珥来说还是一个后者，不太确定，但是唯一能做的就是求神。那圣经在很多地方就是给我们这个应许，这个提醒，我们碰到困难我们就要求神。今天也跟你们分享上帝的急救号码。你们知道急救号码，在台湾碰到什么问题要打119，那如果碰到更大的问题，比方说要面对我们的死亡，要打什么号码？我主日学老师，刚刚那个已经过世的主日学老师，他们常常提醒我们，你们都要记得上帝的急救号码。上帝的急救号码是5015，不知道你们听过5015？哪里？10篇第50章15节。所以我们小的时候，他常常说，你们不要忘记上帝的祈求号码，10篇50:15，那边说什么？我们一起读，请，并要在我必拯救你，你不要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碰到问题，如果碰到困难，我们唯一的要说什么？我们要求神，我们要救他，而且他必搭救你，然后我们要荣耀他。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我们可以祈求那个永生，而且这是圣经要我们做的。我们碰到问题要祈求他，那碰到最大的问题，我们人的失望，我们自己没办法处理，那个时候更要靠近神，要祈求他。所以摩西在13节，那么大胆的开始祈求，那接下来的祷告他就会这样继续，从14到17节，他会继续祈求，祈求神，要赐他的爱，要赐他的怜悯，在14节，保得你的慈爱，在15节，叫我们喜乐，在16节，愿你的作为，你的荣耀，显明，或是在17节，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所以摩西会继续祈求，因为他知道唯一的盼望。祈求神，那有那么丰富继续祈求，这个也是代表摩西很清楚承认人自己什么都没有， 人自己没办法，没什么盼望，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依靠那个永生。我们唯一能做的，要求他，求永生不要放弃我们人。那这个原则来说，是摩西这个祷告的结束点，先提醒我们，我们有永生，这个永生也要跟我们在一起。那但是我们是凡人，我们会死，我们有罪，我们不在乎，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求主，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这些凡人的求主帮助我们。那这是摩西最后的结论。那摩西在这个祷告当中还没有很清楚跟我们表示那个永恒的盼望，好像摩西在他的祷告，在他的思考，还是在那个比较有限的生活当中。比方说我们看在第十五节那边，会求神照求你照着你是我们受苦的日子，那就按照这个受苦的日子给我们喜乐。但是这个还是可以算的，有多少受苦的日子，有给我们多少喜乐的日子，但是这个还是有限。所以摩西可能还没有那么清楚，或是还不敢那么清楚的跟我们分享那个永恒的盼望。但是我们现在从新约来看，我们已经很清楚，我们已经很清楚那个永神，他已经急救凡人，他已经不会放弃我们，他听到我们人的祈求。而且我们现在从新约来看，我们发现看整个圣经的消息，我们发现其实神他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人。连从圣经最开始，比方说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已经给人应许，已经给那个夏娃跟亚当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我们也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最原始的福音。那边跟亚当说，你的有一天有一个后裔，他会做什么？他会胜那个蛇的头，他会得胜那个蛇，他会处理那个最大的敌人。所以从开始我们看神已经发生灾难，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断掉了，神马上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现在看了，其实神他是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人，他是从来没有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刚刚碰到那个约珥，约珥说我们要祈求神，或者神会听到。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从新约来看，我们发现已经不是一个或者，不是一个可能他会怜悯。我们很清楚知道神他已经怜悯过我们，而且他已经从开始有计划这么有要求我们。所以新约就告诉我们，那个永生的神他已经回应了我们人的祈求。刚开始我们刚刚看了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那边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这个不是保罗全部说的，他会继续说，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我们凡人不是在那个凡人的境况卡住了，其实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拿到更大的盼望。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永生他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他听到了人的祈求，而且他已经急救了我们。也可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三至六节，那边也有应许，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那在这边又有提到那个上帝的怒气，刚刚说摩西说我们是因为神的怒气而死或者而消灭，那边说约翰福音第三章三至六节说，如果我们透过信靠着耶稣，我们也不需要怕神的怒气，连这个已经透过耶稣为我们做的已经被处理好的。然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会死也必复活，犯或者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也是一起祷告那个十徒行经，他也是从永生开始，我们信那个永远的神， 但是他也是在这边结束，我们信永生。所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有新的盼望。我们现在透过耶稣可以靠近，可以看我们的死亡，我们不需要害怕，不要误会，我们还是会害怕，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已经是我们永生的盼望。所以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有新的盼望，我们有永生，我们不需要怕死亡，也不需要怕神的怒气。然后现在希伯来书他用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比喻，希伯来书第六章18-20节，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经这这样坚持不能坚持，上帝却不能做这样，有多管这跑的人做肯定在我们尊重的尊重的尊重的，我们有自知吗？有同志这本就真的要做什么尊重的尊重的就是奉耶稣尊重的就为我们进入本会。所以在这边会提到，我们透过主耶稣，透过他的应许，我们的灵魂已经有一个锚，一个锚。那这个锚是锚到那个永恒，他已经是进去那个上帝的那个最圣洁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跟他的应许，就是我们像那个永恒的锚。所以透过耶稣，我们被锚定在永恒。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还是要面对我们的死亡，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这个不是我们的结束点。这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会 死亡，我们不会不见，因为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是望或是向那个永恒有一个锚，透过耶稣被锚定在永恒。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祖先已经很清楚知道这个盼望，也是提醒他们我们有这个盼望。我给你们看，你们看最下面左边有一个象征，这个象征它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是跟那个锚连在一起。因为200年、300年的基督徒那个时代被破坏，常常被杀了，因为他们的信仰被杀了，他们就知道不管明天发生了什么事，我活下去或是我被杀，我是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在那个永恒的生活当中，我是被锚定在那边。所以我如果去罗马，去那边罗马地下室的坟墓园，碰到这些被破坏的基督徒们，他们的坟墓常常碰到这个象征，这个十字架跟锚在念在一起的象征，提醒他们虽然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可能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们不会不见，因为他们是被锚定在永恒。所以摩西还没有那么清楚分享那个盼望，但是我们现在很清楚知道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凡人已经有那个永恒的盼望，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已经被锚定在永恒。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可以面对我们人的失望。而且摩西最后继续祷告，继续祷告在第10节，愿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功。其实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是一界，然后结束就会不见，我们做的事情都没有意义。我们今天工作，今天做什么，明天死，那什么都没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被锚定在永恒，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所有做的，为耶稣的荣耀而做的，不管是我们教会的服事，或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或是在家庭照顾我们的家人跟小孩，其实都有永恒的价值。因为如果我们跟耶稣在一起，我们做的都是跟永恒已经有关。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边也是思考我们的复活，也是说提醒我们敬爱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里面，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我们所做的功都有永恒的价值。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永恒的神跟我们凡人的这个对比，还是会让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做这个对比 永神跟凡人，我们就很清楚发现我们自己就没什么盼望，我们就不是永神的人，我们就有限，我们就有问题，我们面对这个我们还是会害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唯一的盼望是求那个永生的帮助，要求他，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知道，看主耶稣他已经听到了我们的求，然后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已经被锚定在那个永恒的生活当中。那这个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也要记得，不管发生什么事，也需要面对我们旁边的人的死亡，要面对我们自己的死亡，我们就要记得我们不会不见，我们不会消灭。其实我们在基督里被锚定在永恒，我们会永远 会在。那这个是古代教会也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出现也觉得这个我们要纪念，我们要提醒我们，最好是每一年要提醒我们。所以之前的天主教他们都是在11月1号都是过那个万圣节，你们记得好多人有买这些恐怖的东西。万圣节它本来是一个教会的日期，因为每一年要纪念我们在基督里安息的弟兄姐妹们。然后万圣节前一个晚上穿那个恐怖的衣服，就是记得做那个恐怖的传统，是爱尔兰的基督徒说啊，我们现在穿得很恐怖的，因为我们已经不怕，我们给死亡看到我们不怕你，我们给魔鬼看到我们已经不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有永生。所以在11月1号每一年会纪念已经在基督里安息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他们没有不见了，他们在基督里已经还在。那接下来我们知道我是德国人，在德国有宗教改革，基督教不太喜欢做天主教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取消了那个万圣节，但是他们没有取消这个做法，他们还是继续每一年会纪念过世的人，选另外一个日子，就是今天，今天是教会年最后的一个主日，下个礼拜就是降临期开始。所以宗教改革后来的基督教都是在那个教会年的最后的主日会纪念这一年以内所有过世的会友们，然后我们也给这个主日一个名字，它是永恒主日。永恒主日为了记得我们今年要离开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已经在永恒，他们不是不见，他们还在。回到刚开始我爸爸的坟墓，你们看我爸爸的坟墓后面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就是我老家的教堂。所以我们的坟墓园它不是在一个很远没有人会去的地方，或者避免要去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去坟墓园，中国人的传统应该也是可能一年一次去那边，但是 尽量 不要去。那我们的坟墓园传统的欧洲教会它是就是在教堂的外面，你每一个礼拜要去参加总拜，你没有选择，你要进去那个坟墓园，因为教堂就是在中间，所以每一个礼拜进去会经过很多弟兄姐妹们的坟墓。因为我是乡下的小孩，我今年我爸爸还没有过世，我也是去教会，然后看了那个坟墓园，吓一跳，我认识所有的人，这边出现的坟墓 都是我长大 的人，觉得哎呀有一点恐怖，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安慰，因为发现他们都现在是教会外面累起来了，他们虽然身体已经不在，但是他们在基督里还在，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经过他们也是纪念他们，不是不见，不是消灭了，他们在基督里已经被锚定在永恒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要不面对我们死亡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帮我下页吗？要记得虽然我们跟永生不一样，我们是凡人的情况，但是我们透过基督我们已经有永生的生命，所以有这个盼望我们可以面对死亡，还是很难，但是可以知道基督不会放弃我们，他从来都有计划 要帮助我们，跟那个永生在一起，这样也可以永远活下去。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都不会放弃我们，你永远也跟我们在一起。透过你的爱，透过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透过你的复活，我们现在就有那个活着的盼望。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跟那个约珥一样需要思考有可能我们可以面对你，其实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透过你为我们做的，我们现在也可以跟那个永生永远在一起。那我们就要感谢赞美你，为了你那么大的爱，为了你永远与我们的同在。 Amen.